很奇妙，很奇妙的，连在一起的，啊，所以你知道启示录的预言跟但以理当然发生很密切的关系，但是不要忘记，整本的启示录也讲到什么？也讲到以色列的预言，所以144,000人有两个，一个是第七章的，一个第十四章的。十四章的那是指着这个144,000是教会的得胜者来说的。那么这个第七章呢，那是指以色列人中间的得胜者来说，而且12个支派，你看见没？这证明告诉我们说，将来失落的10个支派要回来，否则如果失落十支派不回来的话，怎么在圣经里会提起那些支派的名字？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在启示录里面，很明显有一部分和什么和以色列的预言发生关系。所以总的来说，在启示录的预言里面，你看见有以色，有什么？有这个，有无花果树的部分，还有呢，有各样树的部分。那么讲到无花果树的部分，讲到两个见证人，你看见很清楚。而两个见证人在两个见证人还有橄榄树，很明显是撒加利亚书的故事。还有呢，大家知道整本的启示录可以分成两半，对不对？前面11章，后面11章。这个第11章讲到耶路撒冷，第22章也讲到耶路撒冷。所以第一部分是耶路撒冷结束的，第二部分也是耶路撒冷结束的。不过第一部分是地上的耶路撒冷，第二部分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第一部分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后来就转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你看得清楚的，和耶路撒冷发生关系。而以色列无花果树最中心的，当然和耶路撒冷发生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所有耶路撒冷里面的预言，那些线和这些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看清楚了，那么尤其在属灵上，你看那条以色列，如果真的讲到这个世界的话，讲到各样的兽，那是但以理嘛，对不对？我们刚才说过，有狮子，有豹，有熊等等，那么这是但以理。但是讲到见证人，讲到耶路撒冷，那么很清楚的，还有讲到星星、月亮、太阳，我们讲过，这个当然跟以色列发生关系。那么，那么不要忘记，那么是连哪一条线呢？和以西结连在一起。所以这难怪你读到启示录，为什么很多地方你感觉到很像以西结？以西结讲的基路伯，这里也讲了基路伯。那么然后有4个不同的形象，这里又有4个不同的形象，所以很多地方就叫你想起以西结。为什么？因为就着属灵的意义来说，那么不要忘记其中有很重要的部分是和什么？是和以西结那条线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稍微看一下，那么到底这个如果真的要明白启示录的话，你会发现说以赛亚书很重要，耶利米书也很重要，还有呢以西结，还有但以理书也很重要。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无花果树，不过无花果树有一点不同啊，无花果树我们的主说我们从它学个比方，所以从近的来看是指着以色列这个国来说的，就是远的来看，就是预表的意义来说和教会发生关系。因为神对待以色列人属地子民的原则和对待属天子民的原则是一样的，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这个缘故，以西结书呢，从预表的光来看的话，那么和什么？和以西启示录里面讲到教会的时候又是连在一起。所以你现在明白，在启示录里面有3类的预言，有以色列的预言，就是无花果树，还有外邦的语言，就是各样的书，还有呢就是教会。那么这个是启示录，那么也是一样的。那么当然在新约旧约的时候，启示录这个教会是个奥秘，但是呢圣经的确用预表来给我们看见，所以是借助这个以西结，还有哈该书，还有是撒加利亚书，还有是马拉基书所带的那根线，那根线是跟无花果树连在一起的，但是背后属灵的意义呢，很自然运用在教会身上。所以我们看见关于教会的预言，那条线很明显是连着什么呢？是连着这个以西结的。所以如果大家问教会有没有前途，到教会有没有明天，到底在主回来以前会不会主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会不会我们大家可以彼此相亲相爱，你照着我们今天的情形来讲不可能，你看我们周围情形不可能， 但是读预言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鼓舞我们。我们觉得不可能，但是有一天神可以办得到的。那么这个和什么？和预言发生关系。那么这和以西结当然发生关系。以西结你会发现，等到主要回来以前，那个枯骨本来四散的，结果第一震动，然后后面的，你看就震在一起。不光震在一起，如果光震在一起是光死，光不过是个组织就是了。但是慢慢慢慢要长上肉的，然后有上皮的，然后你看身体就得着恢复了。在五旬节的时候，你看那个是个健康的身体。到了教会历史，你看见结果四分五裂，最后今天的情形好像枯骨四散，都藏埋在坟墓里面。但是有一天神能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那关于教会的前途，那么这个预言从哪里看得出来？当然启示录看得出来，但是还重要的就是那根线是连着什么的，是连着以西结的。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可能还会再花一次到两次的时间，我们特别注意这四本书，就是以西结、哈巴谷、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跟马拉基书。我们当然很快的看，然后看它怎么跟启示录相连。因为这一部分一面是讲到以色列，一面也讲到属天的以色列，一面讲到无花果树，一面也讲到教会。所以我们并不能够对于以西结书一点的知识都没有，我们也不能对于撒加利亚书一点的知识都没有。那如果我们有了一点的基础以后，你再来看启示录，那就非常非常，那就容易的很多很多。那么我想给大家一个预备，就是下一次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以西结书呢稍微看一下啊。我觉得以西结书，当然你们看以西结书的时候不需要一个仔细的读它，我觉得这个读起来不是很容易的。不过有一条线盼望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这个以西结书当然最重要是第一章了。第一章给我们看到给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意象，那就是以西结他不是在加巴鲁河边看到意象吗？他看到乃是一个活动的宝座，你知道神的宝座根本安定在天的，结果他没有想到啊，那个神的宝座居然是活动的，而且慢慢慢慢从远靠近，而且这个活动的宝座一面是有翅膀的，一面呢是有轮子的。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幅图画。那么坐在宝座上面那位，那么这就是荣耀。所以你如果要看见荣耀的那个意象的话，就是给我们还有一个人子坐在宝座上。那么然后你看见你看见说这个无论这个宝座到哪里，那这个四活物呢就把天堂的就带，就宝座到哪里天堂就到哪里。因为你知道说在这个四活物的上面是有天的嘛，是蓝宝石嘛，然后在上面就是宝座。所以许多时候呢，我们以为说神的宝座是安定在天的，那么等到以色列他们受苦难的时候，他们才晓得原来当他们呢往北走，你逃难他们往北然后再往南，没有想到呢神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偷偷的好像暗暗的跟着他们后面随着他们。他们以为说到了什么，他们以为说到了巴比伦神的同在就没有了，因为你同在应该在耶路撒冷，结果没有想到神给他们看见说居然呢神的宝座是暗暗的跟着他们，也是从北方来慢慢慢越来越靠近的。所以这个完全叫以西结跌破眼镜。以西结是个祭司嘛，他知道荣耀一定是在至圣所里面，结果没有想到你看见神的荣耀那个宝座是活动的宝座。那这个很重要，这个给我们看，这个预表什么？这个预表就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就他来到地上乃是把神的宝座带到地上，然后他把天堂带到地上，无论到哪里哪里都是天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会儿翅膀是在空中，一会儿轮子是在地上。所以这个就是以西结给我们看见。那么有四个不同的形象，那不是有马可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吗？然后你看见马太是狮子的形象，马可是牛的形象，然后呢这个路加是人的形象，还有呢约翰福音是老鹰的形象。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有一个生命，有这给我们看一个活动的宝座，那么这个就是荣耀。所以旧约你要讲什么叫荣耀，讲不懂的。但是如果从新约的光给我们看见，荣耀原来就是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所以约翰福音怎么说？他说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神儿子的荣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以西结书第一章。那么然后呢，你就可以跳到第十章。 那么这个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你很快就看像第十章，第十章你又出现那个第一章的景象，所以你可以把第十章、第十一章稍微读一下。那么读到什么地方呢？你从十章以后你会发现呢，那个宝座原来在哪里呢？那个宝座原来在至圣所里面，就在至圣所里面。结果没有想到啊，神的荣耀本来住在里面，后来慢慢他就撤退了。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失败，以色列人拜偶像，所以呢，神仙不能够住在他们中间，受了逼迫了，所以神的荣耀就撤退了。撤退的时候呢，然后就从门槛里面出来，然后你们看到慢慢就到了橄榄山，从橄榄山呢就升天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幅图画。那这幅图画很重要的意思，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图画，我们根本就不会懂得，就不会懂得跟启示录怎么连在一起，很重要，很重要。这个跟启示录主题有很莫大莫大的关系。所以大概你从十章再往前读一点点，你就看这个荣耀怎么离开的。然后呢，你读到四十章就可以跳到四十章。跳到四十章的时候，你就发现说，那个荣耀回来了，就是那个荣耀又回来了，懂吧？然后回来以后呢，到四十八章就完了。然后四十八章回来以后，然后你看见后来四十章到四十八以后，那个圣殿呢是个更大的圣殿。那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但是基本上，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的时候，为了下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你们起码做这个基本的工作，就是把以西结里面。那个神的荣耀怎么神的第一个以西结怎么看见第一章，你稍微仔细看一看，然后呢到了第十章左右，这个荣耀怎么离开的，然后有一天这个荣耀怎么回来的，那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图画就解释了撒迦利亚书、哈该书一直到马拉基书。到了马拉基书，你看有公义的太阳出现，等到太阳出现的就表示荣耀回来了。所以可见呢，等到那个荣耀升到天上去的时候，这个天已经黑了，从那天开始一个漫长的黑夜。所以这个就是当你读以西结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天怎么黑的。然后呢，到了这个撒迦利亚书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你记不记得这个诗篇怎么说？四十六篇说，到了天一亮，耶和华要帮助这城，那个城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见撒迦利亚书的主要的点是什么？是耶路撒冷。那么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就是天亮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撒迦利亚书天亮了，到马拉基书公义的太阳也就出现了。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以西结、哈该书跟撒迦利亚书，还有就是马拉基书，你看是一条线，很清楚的一条线。那么不光如此，而且最后你把这条线和耶路和这个什么和这个启示录一对照的话，你看见刚好是彼此解释的。但是呢，我想我们首先一定要明白以西结到底讲些什么，为什么到底神的荣耀离开回来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都是预言，不要忘记。那么这个其实是个很大的预言。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想到预言都想到国家大事，其实不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看见神的荣耀本来是在他的百姓中间，但是有一天离开了，但是不要忘记有一天还要回来。所以这就是我们主所说的，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么这个和以西结的意象发生，和以西结的预言发生关系。好，我们如果把这个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么就很清楚，这个十七卷的先知书里面所讲的的的确确就是给我们看一幅很重要的图画，我们就能够解释了这个启示录。那么关于以色列的或者关于教会，如果我们要更深入的话，那么也许下一次我们最多再花一次到两次的时间，我们再把那幅图画看得再清楚一点，那么然后你再回到启示录，我想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好，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连接。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手里，虽然我们聚会散去，但愿你的话一直跟随着我们。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主啊，但愿借着十七卷的先书，也借着启示录，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心中的旨意。 给我们看见你乃是最大的先知，你就是基督。所以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这些事必定要成就，因为是你告诉我们说看哪、啊、我们已经事先告诉你。主啊，你既然把这些话事先告诉我们，就让我们看见说这些事必然要成就。主啊，但愿我们在这里不是等死，我们乃是等你的回来。我们但愿早一日我们能被你提走。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为着这个荣耀的盼望，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求你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够更明白你自己的话，也能活在你话语的亮光中。听我们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